第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所记载的是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和他十一个门徒聚集的时候，向他们所说的一些临别的赠言。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那十一个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如果我们回想当时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情景，我们知道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面对第二天他们要面对的一个生离死别的情景。主耶稣深深地知道，一个人若是对上帝、对于他的认识、对上帝和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够清楚的话，当这个人面对生命死亡这个最严肃、最实际的大问题的时候，他就只有忧愁的份儿。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主耶稣是预先预备门徒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当他们面对这个严肃的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当他们面对生命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回想他们信对了没有，他们信上帝、信耶稣到底信对了没有。因为如果耶稣是真如他所说的，是上帝的儿子，是来解决世人所有的基本问题的，是为我们的罪到十字架上去的，那么他们就知道生命、死亡以及所有人基本的问题都已经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了答案。然而若是他不是，我们就只有忧愁的份儿，因为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答案。虽然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以为科学已经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那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那是所谓无神派的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喧嚷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科学已经证明宗教是落伍过时迷信，说是人死就如灯灭。但是科学没有办法证明这些，科学有他研究的范畴，生命死亡的问题、灵魂有无的问题、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这一类的问题都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主耶稣对这个人生最基本的生死这个问题，他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所在，那就是除非你认识上帝，你相信耶稣是他的儿子，他给这些问题带来所有的答案。在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指这个生离死别的事情，然后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因为在第二节那里，主耶稣这样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这里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肉体的死亡不是人生的终了，肉体的死亡以后还有永恒的生命。主耶稣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然而那不是他生命的终了，他要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地方，而且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而他的门徒中一个很喜欢发问题的多马听到这里，他就问了，他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六节我们就听见耶稣说出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多马的问题是说，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主耶稣告诉他，他就是那条路，他就是我们可以经过他到上帝那里去的唯一的一条路。他说你们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了天父，若是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他。这种回答不能令门徒满意，这种回答好像是自己在那里宣称自己的身份，所以另外一个门徒就又搭腔了。在第八节，腓力就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很喜欢腓力的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正像今天知识分子最喜欢问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知识分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说是你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你拿证据来，让我能够信得过。在这里，腓力给主耶稣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他等于告诉主耶稣说，你说我们认识你就是认识父，你说我们看见你就是看见了父，你说你和父是一个，你在父的里面，父在你的里面，请你多给我们一点证据，让我们信得下。因为当时的门徒也深深地了解，对于主耶稣的信仰不仅仅会影响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方式，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要决定他们一生的方向以及他们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所以他们要对他们的信仰有一个确切有把握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一种盲从的一种迷信的一种信仰。所以他们求主说，给我多一点证据，让我可以信得死心塌地的，甚至于信到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在这个信仰上。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腓力的要求。主耶稣的回答是这样说的，腓力，你们和我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如果我们只把主耶稣的回答读到这里就停住，那如果我是腓力，我对耶稣这样子的回答我是心里面很不满意的，因为我的问题是求主给我一些可信的证据，让我根据这些证据可以研究可以判断到底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和上帝是一个，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然而没有想到主耶稣说来说去仍旧在那里绕圈子，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我就是认识了父，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难道你不信吗？我说如果主耶稣的回答只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他们心里是不会满意的，他们心里都不会服这样子的回答，也许他们表面上会接受。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到这里为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他说你要证据，我给你两类的证据，这两类的证据够你研究判断分析，让你作为采取信仰的一些依据。在这约翰福音14章第1到11节里面，主耶稣提供给门徒两类非常重要可以客观的研判的证据。在另外一处地方，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当时犹太人也问耶稣同样的问题，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你是救世主， 你给我们证据证明你是，你光自己说你的身份那是不够的。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是谁，但是除非你有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一些资料让我们研究判断。当时耶稣回答犹太人的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他也同样给犹太人很多很多的证据。其中有一类的证据，主耶稣特别讲明旧约的圣经给他做见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信为神的话的那一本旧约的圣经，那一本圣经里面有指着他说的很多很多的预言。一个人若是诚实客观的研究分析这些旧约圣经里的预言，然后看耶稣的生平与这些预言的符合，除非他说这些预言的应验都是偶然的巧合，当然那个是可能，但是那些预言应验都是偶然巧合的机会之巧，那是天文数字的小。那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信得过，那是给耶稣碰巧了，让他都应验了这些旧约上的预言。反过来说，一个人凭着这么多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的这个事实，可以足够他判断耶稣是不是神所预先为人类所设立的这一位拯救世界的主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我们刚刚读的这十一节圣经里面，他对他的门徒们提供证据的时候，他没有再说起圣经，因为他知道那一部分他的门徒们已经相当的了解，所以他提供给门徒另外两类的证据。他说，这两类的证据你们应该多思考多研究判断，凭这两类的证据你们可以知道我的确是上帝的儿子，我的确和父是一个，的确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他，认识我就是认识了他，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我们读一读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们看见主耶稣给的这两类的证据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在第十节里面，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他所说的话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说第二类的证据，他说，你们应当信我，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即或不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根据我所说的话你们还认为证据不够的话，他说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多年以前，当我读到主耶稣这样子一个答案的时候，当门徒向耶稣要拿证据来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说，我的话和我所做的事可以证明我所宣称的我的身份，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心里面非常高兴，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非常合情，非常讲得通。因为一个人若是想证明他自己的身份，有什么办法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自己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我想也许讲这样一个例子，各位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话和他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的这个重要性。我本人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但是后来主要是做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在1970年的年底，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去，负责中原理工学院的行政的工作。中原理工学院没有医学系，所以一般人认识我只是中原理工学院的一个行政的负责人。有一次当我领一个聚会的时候，在那个聚会里面都是一些中学的学生们，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各位同学，我韩伟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生，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医生，请问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我说，相信的同学请举手。这个问题问出去以后，在那天的会场里有100多个中学生， 没有一个人举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是医生。然后我就重说一遍，我说各位同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撒谎，我也不开玩笑，我今天再一次告诉各位我的身份，我是一个有医生执照可以合法行医的医生，我是医学院毕业的，我是医生，请问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的请举手。这个时候在那100多个学生中间，我看见在前面坐的有两个小女孩子，她们彼此对望了一望，两个人把肩膀轻轻地碰一碰，后来这两个同学很不好意思地把他们的小手轻轻地举了起来，只举了一半。我看见了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两位同学，你们相信我是医生？他们说是。我说那请问你为什么相信我是医生？他们说听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又不撒谎，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那我们就只好信了。我就给他们说，我说这样子的信心是没有证据的信心，这样子的信心是只凭我说我是医生你就信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信心。我说这种信心有一点信的迷糊。当时我这样说的时候等于在开他们的玩笑，但是后面我就继续告诉他们，我说如果我要证明我的确是医生有什么办法，我说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若是我能够讲一点我的医学的知识，我相信我越讲，那些信不过我是医生的人越来越可以相信我到底是还是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根据我的医学的知识和我所讲出来的话来判断我所宣称的身份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另外一个办法我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呢，就是如果我做医生所做的事，如果我的行为和我医生的身份配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个夏令会，在那个夏令会的时候我也问同样的问题，一个研究院的学生他说，韩先生你怎么都不像是一个医生。我没有办法让他信得过我是医生，但是那天的晚上我们营地里有一个弟兄肚子疼得非常的厉害，营地子的负责人就请我去看一看这个弟兄。我的诊断那个弟兄可能是一种急性的，要需要到医院去，可能要开刀的一种外科的肚子疼，所以我就建议，我说我们要立刻开车子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一天夜里当我们把这个弟兄送到医院去以后，医生检查了以后也抽了一点血，数了一数他的白血球，发现他的白血球的数目很高，证明那个判断是对的，这个弟兄应该住院继续检查，很可能要急诊的开刀。所以那天夜里我们把弟兄送进医院，办好了住院手术，回到营地。第二天早晨，昨天那个说他怎么都不能够信得过我是医生的那个留学生，当他再看见我的时候，他说，韩先生你是医生，我信你是医生。他凭什么信的呢？因为昨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件医生所做的事情。一个人要想证明他自己的身份，要向别人证明他所宣称他是谁，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来证明他的身份。当日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个要求，门徒说，主耶稣求你给我们一些证据，让我们能够信得过去，让我们确知你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确知你是解决世人所有基本问题的。主耶稣说，证明我身份的，我的话和我所做的事就够了。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希望所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的话语上面，那也就是我们研究了他的话，我们分析了他的话，我们实行了他的话，我们知道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仅仅建立在个人的主观的经验上面。我不说那个是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主观的经验的一部分，因此若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他只强调他自己主观的经验，我有的时候会说，你所传的宗教会令你的朋友觉得那个并不比任何其他的宗教强到哪里去，因为别的宗教也有主观的经验的那一部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提供给我们可信的凭据里面的一类，是可以不经过主观的经验的，你就去研究他的话，去思考他的话，这些话语的本身可以用来证明他的身份。我很喜欢读耶稣的话，并且思考他的话。当我很忠实地把他的话在我日常生活里行出来的时候，我越来越能够发现，他的话的确证明他的身份。他的话使我不能不信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研究他的话，思考他的话，实行他的话的时候，你非信不可，你没有办法不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是神所预备来解决世人基本问题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若是立志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照着他的教训去行，他说这个人就必定会晓得他的教训，主耶稣的教训，是他自己自说自话的呢，还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这个是对每一个诚实寻求真理的人的一个挑战，因为主耶稣等于在向你挑战，说你只要愿意读并且思想并且实行他的话，这些可以成为你信仰的主要的凭据，可以作为判断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他是一个骗子在那里欺骗你。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慕道的朋友们，你应该多读主耶稣的话，思考他的话，并且把他的话在你的生活里行出来，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对他的认识，坚固你对他的信心。主耶稣不仅仅说他的话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主耶稣也说他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在主耶稣所做的事里面，我通常分两类。第一类就是他坐在所有相信他的人身上，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他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接受他到我们的心里做主做王的时候，当任何一个人诚实地在主的面前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主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去，他有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他可以主观经历过的。这正好像是一个病人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以后，医生说你应当这样做就可以疾病得到医治，这个病人照这个医生处的方吃了药打了针，他的病得到医治，这个病人就成了这个医生的见证，说这个医生是改变我的生命医治我的疾病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可以从千千万万有主耶稣的生命的基督徒的身上看出来，这是主所做的事里面的一类。但是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比较不太强调主观的经验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别的宗教他们也有类似的主观的经验。因此我再说，如果基督徒传福音，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如果我们所强调的证据只是说我们主观的经验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那是不够的。当然有很多人就只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喜欢思考的人，他们不会满意于仅仅凭主观的经验而采取信仰的那种态度。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讲证明他身份的不仅仅是这个主观的经验，主观的经验是其中的一类的证据，他说他的话也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同时他说他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是与主观的经验可以没有关系的，这一部分是可以从客观的历史的事实来研究的。这件事情，主耶稣所做所完成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所常常说到的他的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主耶稣的复活，强调他为我们的罪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圣经里面在早期教会的那些宣教的使徒们特别强调主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 保罗他这样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说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在那一节圣经里面，保罗说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同样，使徒保罗在对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他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传讲到末了，他又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他说上帝叫他从死里活过来，给万民做可信的凭据。那句话让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人如果要相信耶稣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证据在哪里呢？保罗说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给所有的人做可以信的凭据。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写的书信里面也说到复活的重要性，他这样说，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徒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传的也是枉然。那里让我们看出来主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基督徒今天没有什么可以信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的。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当我每一次讲到最主要的证据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神借着这件事情证明主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说这个完全不符合科学，我信不下。他们说的不错，这件事情是不符合科学的，因为上帝没有选择用符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耶稣的身份。如果上帝选择的是一种符合自然律的方法，符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耶稣基督，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就不愿意信了，因为那有什么稀奇，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复活不是一件应该用符合科学或者不符合科学的这个原则来判断，复活应该来当做一个历史的事件来判断，那就是到底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复活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去研究、去判断的。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读了很多这一类的书，我越读我越研究，我越信得过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千真万确可信的一种历史的事实。一个反对基督教的，或者说一个要考虑耶稣究竟是或者不是上帝的儿子的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他应该研究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最近有一些弟兄他们联合翻译了一本书，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出版的，这本书的中文的名字叫做《铁证待判》，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证据，这个证据供你来判断。铁证，那个铁是金银铜铁锡的那个铁，意思是说这些证据真是可信到一个程度，是让你研判以后你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意思就是说有足够的铁证待判。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里面收集了很多很多历史上的证据，可以供每一个愿意了解复活这件事的人去研究去判断。我再说我个人对这一件事情思考过很久，我知道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以前不仅仅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第三天真的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门徒愿意为他的缘故就不以福音为耻，也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真的复活了，我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也愿意在我的信仰上把我的生命完全的投入。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十一节圣经里面，主耶稣把他证明他自己身份的两类的重要证据提供给他的门徒们。 他等于是告诉门徒们人生最基本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死亡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永生又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这一类重要的问题的答案，主耶稣已经提供给了门徒。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我再说，主耶稣所提供的这两类的证据，可以供每一个诚实寻求真理的人去研究、去判断。我相信每一个愿意研究判断的人，他必定会得到一个结论：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真是世界上人类最基本问题的一切的答案。亲爱的朋友，我求神帮助你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也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救世主，承认他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所有人类基本的问题。当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并且请他进到我们心里做主做王的时候，也就在那一瞬间，你要得着他所应许给你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也从那一刻开始，你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光景，你对人生的基本的问题开始有了正确的答案，你也可以无忧无惧地面对人生所有的问题。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主耶稣。